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其实是跟门徒系列有关的哈。我上个星期说不，我六月曾经讲说我要讲门徒系列，那上次我讲了有关如何背起十字架。那今天我主要是着重在价值观的改变可是因为最近我们有那个同性婚姻的问题，所以我想说我就用这一个的当作是一个例子，怎么从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价值观来去反省。那我想说最近让我们基督徒感到最棘手或者是头痛的问题，我想应该就是美国在6月26号最高法院以5-4的票数通过全国50全州都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我想其实我们教会所面对的并不是单纯的我们怎么看待同性恋者并不是哦，我们似乎也不是在讨论教会或者是为何会有同性恋的倾向，为何人会有同性恋倾向，我们似乎也不再讨论这个问题，或者是我们作为教会或者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接纳他们改变他们或者是引导他们，我们似乎我们所讨论的都不是这个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症结在这一个的决定会让我们教会或者是让神的真理在美国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动荡不摇，我们很难在这样子一个相对主义的文化里面来去坚持我们的真理，因为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美国的公立学校 public school 那么可能他们就会开始教导我们孩子讲说同志的婚姻是正常的，我相信我们孩子在不久将来会面对这样的问题，被逼要去接受同志的婚姻是正常的。在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里面，我们教会作为一个信仰的群体，作为一个守住真理的群体，我们是否还可以公开自由地教导别人讲说圣经所持守的一夫一妻的婚姻才是上帝的心意，我们需要挑战的。那我们是否能够自由地为了信仰的缘故，我们不为同志的伴侣主持婚礼？我知道很多教会的基督徒他们甚至是赞成教会应该为他们主持婚礼的。到底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为了信仰的缘故，我们为了世界价值观的缘故，我们应该舍弃多少，我们应该坚持多少，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事实上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同志婚姻被结束的时候，我仿佛看见的不是世界给我们的挑战，我反而看见的是教会里面我们基督徒以及我们教会里面给我们自己很多的挑战。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我们不但没有能力在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给有一个有能力的回应或者是看法，因为我们发现同志的议题充分了许多的矛盾，甚至我们看见了世界有很多的教会也因为这个同志婚姻的问题而产生了分裂，有很多的教会他们甚至是赞成的，也有许多的慕道友认为教会因为反对而对教会感到反感。所以弟兄姐妹，我发现同志婚姻的最大问题和困扰不是让世界给我们冲击，而是让我们教会让我们基督徒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我们以前我们太习惯依赖政府的帮助，但现在在没有政府的帮助底下，我们要怎么样面对社会所给予我们的挑战？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不用害怕的，因为我们先进我们教会所面对的事情在初代的教会里面也曾经发生过。初代教会的基督徒就是因为不坚持和主流社会相同的价值观而曾经受到信仰的逼迫。如果我们看早期教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第一世纪罗马帝国中有很多的基督徒不愿意参加在罗马帝国经济产的娱乐，而被当时的人认为我们是不合群的一群的人，当时是受到逼迫的。不但如此，基督徒认为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拯救者，是人类唯一的救主，在当时宗教多元的希腊罗马帝国里面也被堪称为是一个狭义的没有包容性的宗教。当时所面对的问题我们如今又要再次的面对，当时能够胜过，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教会也能够胜过神 在这个时代当中所给予我们的挑战。当我们的信仰不再有来自政府以及主流社会的价值观支持的时候，或许这是神所给我们的考验。神要考验我们，看看教会能不能够在一个提倡相对主义的时代，我们不要依靠主流的世界价值观，而依靠圣灵，依靠神的话语来支撑我们在基督里的生活。我不知道你赞不赞成，神要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不依靠主流的价值观，而单单的依靠圣灵，单单的依靠神的话语来支撑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生活。就像保罗的经历一样，在之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知道保罗他的人生之前，他是依靠犹太人的传统和价值观去抵挡基督。他依靠犹太人的传统，犹太人的文化去抵挡基督的价值观。但没有想到，当主耶稣基督改变他生命的时候，保罗就依赖了圣灵，保罗就依赖神的话语，来向当时的犹太人，来向当时的罗马帝国重新的陈述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今天从这个经文当中，从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当中，第七节第八节，我们就可以学习保罗他是怎么经历了被破碎和更新的价值观。如果我们一起来念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再念一遍好不好？第七节到第八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念第七节，一二三，来。只使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应基督为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告诉我们一个美好的见证，他告诉我们说，他的生命里面有先前认为是有益的，然后呢，现在当作有损的。所以保罗的生命里面，他明显的告诉我们是有一个的差别，是有先前和现在的差别。如果我们看经文第三章第五节，我们就知道到底先前有益的是什么事情。保罗在第三章第五节告诉我们讲说，先前的是什么呢？他说，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他从他的热情，从他的生命里面，他确确底底的就以自己为一个守住律法的犹太人而感到骄傲，他感到非常骄傲。如果我们读过使徒行传，我们都知道保罗之前名叫扫罗，当保罗之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的老师叫做加玛列。圣经告诉我们讲说，他受了很严谨的法律的律法的教导，他热心侍奉，并且他常常逼迫信靠基督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锁哪下监狱里面去。不但如此，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七章，当史蒂凡，你们知道史蒂凡是我们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个宣道者，新约里面当史蒂凡被训道的时候，虽然路加没有告诉我们保罗的立场是什么，但是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第二十节，当保罗在千夫长面前他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保罗曾经这么说过的，他说，你的见证人史蒂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这里的欢喜在英文里面就是认同或者是有份参与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所认同的保罗，以前的保罗和现在极端的伊斯兰教分子是没什么区别的，他们都是以守住律法为主，他们都是以逼迫基督徒而感到骄傲。但没有想到有一天，当耶稣基督来改变保罗生命的时候，保罗竟然生命改变了。因为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讲说，只用光来四面照着他，扫罗一碰到主的光辉，眼睛立刻就不能看见。在圣经里面，当我们谈到眼睛不能看见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不是身体上面不能看见， 而是他的属灵生命里面他也看不见上帝的作为。所以当保罗看到主的光不能看见，再重新看见的时候，就证明了他的属灵眼睛是瞎眼的。但是没有想到主用了一道光就使扫罗降服下来。扫罗他本来是一个充满自信的敌基督者，他很骄傲的去逼迫基督徒，他把每一个人甩进里面，他认为他的人生找到一个永恒的价值观。但是没有想到神用一道光就彻底了改变他的生命。保罗之前他求文书讲说我要到大马士去捉拿基督徒，但没有想到一见光之后，保罗就向主讲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你们看到吗？保罗之前和现在是有一个明显的生命被破碎。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在你们的生命里面，你们有没有曾经经历过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的一个重要的改变。如果我们看这个图，我们看到保罗他是怎么改变的。过去的保罗他告诉我们讲说，他热心的守住犹太律法，但现在的保罗他却告诉我们讲说，他是热心以守住基督的真理。过去的保罗他是以逼迫基督徒为主，现在的保罗他是传福音给外邦人而遭受逼迫。过去的保罗为律法大发热心，现在的保罗为基督大发热心。在这里我愿意跟你们分享一点有关我自己的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过去的我，那个是现在的我。过去的我是一个很容易激动，并且是一个脾气很不好的人，而且我很极端的。我记得我很常跟我妈吵架，吵架完之后，我没有办法面对我妈给我的压力，我就离家出走。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看着我妈妈跟我弟弟出来找我，我就躲在学校的后面。我也不明白他们怎么知道我的，所以他们就出来找我了。那是过去的我。所以当我跟师母在一起的时候，他也发现到我是一个脾气很不好的人。可是感谢主，当我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我的脾气越来越好。虽然不是一瞬间的改变，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现在是一个可以掌管自我脾气的人。过去的我是一个非常希望赚大钱成为成功的商人。我在纽西兰我认识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那不好意思哦，可能会讲到一些地方名字。我的好朋友是一个台湾人，我不知道从台湾来你们有没有练过一个叫做刘墉的书，你们都听过刘墉吧？应该刘墉他写了很多励志的书，我们经常讨论怎么赚钱，经常讨论怎么成为成功的商人，所以那时候我们很喜欢读刘墉的书，几乎他写的每本书我们都读过了，我们立志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没有想到当主耶稣改变我生命那一刻，我想成为一个传道人。我开始问神讲说，神啊，我的人生我当为你做什么。我以前我是一个很害怕和人交流的人，我记得我进神学院之前，有一位的长辈他写了我推荐信，推荐我去神学院，但是呢我后来我还是没有使用他的推荐信，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的推荐信已经够了，所以我暂时是不用你的。他告诉我讲说，如果你不用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把我写给你的推荐信你自己打开来读一下，看看我对你人生的评价是什么。当我打开的时候，我的人生差点崩溃了，因为他在我的人生理念里面写了四个字，虎头蛇尾。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的中文不太好，我不懂什么叫虎头蛇尾，我还跑去问人，我说有人写我虎头蛇尾的意思是什么。他告诉我讲说，就是常常有很激情的开始却没有好的结束，那个叫做虎头蛇尾。我以前是一个没有办法承担压力的人，但自从信了主耶稣之后，我勇敢面对我自己，因为我是属于主的，没有人能够从神的手中能够把我夺去。弟兄姐妹，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保罗过去的他和现在他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人。我就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没有经历过一些像保罗一样的很重大的生命改变。我知道各位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我今天讲的是价值观， 我今天题目讲的是价值观的改变。为了在这里，我却要跟大家提到很多有关生命改变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看经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当基督进入保罗的生命，改变保罗的生命之后，保罗他不但生命开始醒悟过来，而当保罗生命醒悟过来之后，他的价值观也自然的被耶稣基督破碎和重建的。所以保罗他生命改变之后，他才会在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告诉我们讲说，只是我先前我认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当作有损的。如果我们知道英文的话，如果你看英文圣经，有益的是可以把它翻译成为赢得，或者是 gain， 或者是 profit， profit 是赚钱的意思。那有损呢，是可以翻译成为 loss， 或者就是亏损的意思。换句话讲说， gain、 profit 跟 loss 的意思都是商业的用法来的。保罗用很商业的用法来告诉我们他以前是怎么样为了犹太人的传统律法而成为一个损失的人生，但现在应着基督而成为一个有资产有 profit 的人生。所以从保罗的见证里面，我们是否可以认识到一个人是如何经历到生命的改变和价值观的更新。如果我们看这个图里面，我们就会发现保罗的生命里面他经历这样子一个价值观的改变。他的老我，然后圣灵来动工，然后圣灵动工之后呢，他的生命就更新了，对不对？当生命更新的时候呢，他就有能力活出一个新的价值观。你们看到吗？老我，圣灵动工，生命更新之后，然后呢才活出新的价值观。你把以上的这个图再放到他的生命经历里面，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保罗的老我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讲说，我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人，我是便雅悯人。当圣灵动工之后呢，保罗却告诉我们讲说，他生命改变，他被圣灵充满，他重新得以属灵的看见。之后呢，他怎么更新呢？圣经告诉我们讲说，他的眼睛好像有灵立刻掉了下来，他就能够看见。这个的看见是属灵的看见。之后呢，他怎么样活出一个更新后的价值观呢？他告诉我们讲说，他马上到会堂里面去跟当时的人宣讲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讲说，保罗被破碎的价值观告诉我们讲说，当一个人要有新的价值观之前，首先我们必须要让耶稣基督破碎我们就有的，让耶稣基督破碎我们生命当中不讨神所喜悦的价值观，就像保罗一样。他的生命里面价值观的改变并不是从书里面得到的，他生命里面价值观的改变是耶稣基督在他生命里面做了一个革命性的改变，让他对律法，让他对隔离，让他对自己，让他对犹太人优越的身份有了重新的估价和衡量，使得他不再把认为以前有损的当作有益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常常觉得说，人生里面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有损的，我不知道你们会问这个问题。什么是我们人生当中认为有益的，什么是我们人生当中看作有损的？有时候有益的事情在神的国度里面好像看作是有损的，有些事情在神的国度里面看作有益的，当在我们世界里面看来却是有损的。有些时候当我们坚持我们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或许我们会感到活在这里我们非常的快乐，但是有没有可能当有一天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的属灵生命早就已经是在一种崩溃的以及破产的边缘里面，只是我们还没有意见而已。你从你这个同性婚姻的价值观里面，你就知道你的价值观到底是面对边缘破产的，还是你晓得怎么样的去面对。 我们以前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个先生子的团契，在先生子的团契里面，我们大概有四五位，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认定我们要先生出来做传道人的同工们，而这些同工们大致上来说都是和我一样年纪一样大的，我们都是大学毕业，我们都想出来做传道人，然后牧师就把我们集合起来，来做一个先生子的团契。我记得 我们有四对夫妇，我们都到神学院里面去装备了，但是有位我的好朋友，他从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讲说，他说如果你看看现在的牧师，很多要不然就像我们这样子大学毕业工作一年才出来做传道人，要不然就是一事无成才出来做传道人的，可是我不一样，我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我要赚够了足够的金钱，我才要成为一个传道人，因为这样子我的见证就会很有力量。我不知道你赞不赞成哦。十年过去了，真的十年了哈、他还没有出来做传道人，但是呢，他非常成功，他事业非常成功，他有自己的音乐器材的店，他自己赚钱多到一个地步，可以开音乐器材的店，他有自己的咖啡店，他有自己的很多很多不同的店，他甚至开始在做教育的工作，他甚至曾经承诺我们讲说，你们读神学的不用害怕，因为在金钱上面我会成为你们后面的支柱。但是十年过去了，好像生命还是一样没有很大的改变。弟兄姐妹们，我不反对基督徒努力的因为神的名的缘故赚取金钱，我不反对的，但是我反对的是什么呢？我反对的是我这个朋友他用属世的价值观来去重新的包装，来去贬值福音就是神的大能。因为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首先他是认为我属世的价值观，当我去赚取足够的时候，我就有能力能够说服人叫人信主，但其实常常叫人信主的是神福音的大能，并不是我们过去的背景，就像保罗一样。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讲说，在一个价值观里面，我们必须要被破碎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懂得怎么去看待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有损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其实可以问这些问题的。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个的决定里面，你重新的去回想一下，我这有个问题可以问大家的，在保罗的破碎价值观里面，我们在反省自己几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我重生得救了吗？一个人要有健康的价值观，首先他必须要重生得救。当我重生得救之后，我过去的价值观是否已经和我的老我一同死去了？你现在所有的价值观是你父母给你的，是你自己的伴侣给你的，是你自己所坚守的，还是他是基督给我们的价值观？第三个问题，我们是否有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价值观的中心？第四个价值观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否能够帮助我们四周围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的孩子也得到永恒的生命呢？第五个，我能不能够把今生拼命追随的事情转换成为永恒的价值观？我们能够把今生拼命所追随的事情转换成为永恒的价值观？我最近我的孩子，我发现我孩子很爱念书哦。我还想来念书，我跟我师母的挣扎就是在，因为我孩子很瘦，我很怕他很瘦不健康，所以我们就尽量给他报名很多的课外活动，就像当中每一个人一样，大家打跆拳道学这个学那个，可是这些都是需要费用的，当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投资这个的时候，我忽然间 有一天我反省到，当我早上起来 读圣经灵修的时候，我发现我孩子就坐在我旁边，静静的也打开他的圣经陪我一起在看。我有一个很大的反省，我忽然间我才发现到，原来我之前我所担心我所给他的可能都不是，都不能够给他永恒的价值观，但我却没有发现到，原来神让我透过做过小小的事情 这让我重新反省到讲说，有些小小的事情是能够足以给你的孩子有永恒的价值观。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重新反省到底在我们的价值观里面，什么是有损的，什么是有益的。不单如此，如果我们看经文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保罗也继续告诉我们讲说，在他的人生观里面，他是一个与基督认同的价值观，共患与同死。如果我们看经文第八节到第十节里面，我们再把它念过一遍好不好？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不用念第九节，我们就念第八节和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因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人生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得着基督。我不知道你会问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竟然都已经信主这么多年，他为什么还会写信告诉当时腓立比教会人讲说，我要得着基督？保罗，你不是已经得着基督了吗？但你为什么在腓立比教会里面，你却要告诉当时的人讲说，我要得着基督？不但如此，保罗还两次的告诉我们讲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万事在这里合理的解释应该就是现今的世界被世人所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可能是个人荣耀，可能是犹太人神子民的地位，可能是财产，可能是束缚的环境。但是保罗却在信主这么久之后，他才学会怎么样把万事当作粪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一个属灵的人也会有脆弱和看不见软弱的一面。保罗进来信主之后，还向我们做见证讲说，他说他虽然过去已经得救了，但没有想到他有时候还会看重今世被世界所认为有价值的事情。但重点是，保罗也告诉我们讲说，为了要更好和完全的得到复活的基督，他就必须怎么样？他就必须以基督的价值观认同。对于保罗来说，当一个人要跟基督的价值观认同，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去分担主的忧伤和痛苦。你去分担主的忧伤，你去分担主的痛苦，就像第十节里面告诉我们讲说的，和主一同受苦，效法主的死。和他一同受苦，在新译本的翻译成为在他的受苦中有份，意思就是讲说，你不要让主耶稣一个人独自的受苦，你要跟他分享，你要跟他分担，你要在团契里面经历主耶稣基督的苦难，经历主耶稣基督的痛苦。当然我们这样讲好像很虚无缥缈，我就给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们教会的通讯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 的地方，不是我们教会的程序，是教会里面有需要我们祷告的人。我有一次我在我神学院的学校做功课写论文的时候，我真的写到很累的时候，我就跟神讲说，神啊，我真的写得很累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样继续走下去的时候，忽然间我就看到美德教会的周报就放在我的旁边，我就看到很多很多需要祷告的名字，我就开声来为他们祷告。但是当我在开声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有一个很大的缺乏，就是有些人的名字我不会念，有些人的名字就算我会念的，我也不知道他是谁。这样的事情一而再二而再的发生在我的生命里面，一而再二而再的为他们祷告。我到一个地步，我就跟神祷告讲说，神啊，我实在不认识他们，我也没有受过癌症的困扰，我也没有受过脚痛不能走路的痛苦，但是我求求你帮助我，讲说我透过祷告和他们一同受苦，我愿意，但我做不到。 求你帮助我在祷告当中和他们一同经历苦难。弟兄姐妹们，有些小小的事情我们不要把它讲得太神学，我们也不需要把它讲得太抽象，就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可以做到的。我们怎么与他们透过祷告一同在基督里面一同受苦。不但如此，保罗也讲说效法他的死，效法他的死就是在他的死中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的死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是一种的诬告，是一种的无辜。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跟基督的死来认同的时候，换句话讲说，在教会里面所有人对我们的诬告，所有人对我们无辜或者是不小心的一些的意见，你都要承担。因为保罗已经告诉我们讲说，我们要效法主的死，而主的死是一个被诬告的死，是一个有罪代替无罪的死，你都要去认可，你都要去接受。所以听起来和他一同受苦，听起来效法他的死好像很神学，好像非常困难。但是如果你心中里面你有一个很心爱心爱心爱的人，可能是你的孩子，当你的孩子他受伤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会愿意为他付出一切的。你认可吗？你认同吗？你的孩子，你最爱最爱的人，当他受伤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会想愿意为他付出摆上一切。我上个礼拜四我在洗澡的时候，我就洗洗洗洗，然后我就擦毛巾。我不知道你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我在擦毛巾的时候，不是擦毛巾，是毛巾擦身体的时候，主啊赦免我吧，擦擦擦，然后忽然间 我的肩膀就，我不知道是拉到还是抽筋，然后就不能动，然后好痛好痛，痛到一个地步我就差一点要打给长老讲说，长老啊，这个礼拜你很有可能要随时上讲台，因为我没有办法睡觉，我没有办法起来，我就要跟我师母讲说，你可以抬我起来吗？好痛好痛，我人生36岁这么年轻，从来没有遇到这种痛苦。然后当天晚上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孩子 Timmy 他也有成长痛，他只要晚上的时候他骨头会痛，所以我师母就去安慰他，然后一天晚上哭了3次。然后第二天早上有件事情发生了，当我在吃早餐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师母坐在电脑的前面开始找资料。我心里面讲的说，啊，感谢主，我的师母一定想在电脑里面找资料，他为什么一个人背部会拉伤然后不能够起来。我就很想说到底看看到底他的答案是什么，结果我一走进去竟然看到电脑上面写的字是一个小孩晚上睡觉疼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个时候我就心里面知道我的师母他深爱他的孩子。我不讲他深都过我了，不过我也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当你深爱一个人的时候，你真的会愿意为他付上一切的。就像我们最近我们所看的新闻一样，如果你最近有看新闻，你都知道最近有个大的新闻，就是有一个黑人教会里面有个牧师，给一个凶手他枪杀了。这位凶手他的名字叫做 Darren Roof， 21岁，他走进这个教会里面跟他们崇拜查经祷告，6月17号的晚上。但是没有想到当他们查经读经祷告一个小时之后， Darren 竟然从口袋当中拿出手枪，然后就把教会里面8个人射杀，然后这8个人当中其中有位是牧者当场都死亡了。然后过了2天之后呢，当这个凶手上法庭，其实你们去 YouTube 你们可以看到的，当上法庭的时候呢，法庭就传召所有死者的家属，就是基督徒，跟他面对面说话。很多的家属透过电话透过录影都跟这个对手都跟这个凶手讲说，我们都原谅了你，我们张开双手本来是迎接你来我们当中来敬拜神，但是没有想到你射杀我最心爱的人，但是我仍然我原谅你。他们原谅了他并劝他悔改，把生命交给耶稣基督。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学校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几天之后呢，有一个学校有一个美国教授将讲台上面他读了一段的经文，然后他开始哭泣，他就祷告跟天父讲说，天父啊，我身为一个百人的理性， 我来到你面前，我为我的种族，我为我的国家向你认罪悔改。我们犯罪了，我们得罪了你，我们以罪恶和残忍对待我们的黑人弟兄姐妹。没有想到大家这样祷告的时候，很多的白人同学也哭了，他们都加入认罪祷告当中。然后没有想到有一个黑人同学也哭了，当他结束祷告的时候，这位黑人男同学走到台前，抓住教授的手祷告讲说，天父啊，我一个黑人的男性来到你的面前，我为这个国家中那些对尊重和爱戴黑人的白人感谢你，我为他们舍己的服侍感谢你，我为我们的黑人认罪，我们一边说我们受到欺压和歧视，我们一边犯罪，但我们的心里面，这我没有想到我会哭，但我心里面充满了邪恶和愤怒，我们彼此伤害，彼此欺压，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求你拯救这一个正在堕落的国家。虽然他们眼泪不停地流，但是没有想到当天平安喜乐充满了整个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想生与死的时候，当我们在想与基督认同，效法他的死，效法他的苦难的时候，当我们在想生与死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到底生和死哪一个比较强大。很常说我们会认为讲说好像死更让我们感到害怕，生和死有些时候死更让我们感到害怕。当一个小孩子要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孩子，妈妈需要血液怀胎，在激动当中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呢，我们要经过无数的喂养，经过无数的教导，还需要常常因为孩子跟孩子之间的摩擦带给我们的压力，我们有数不清的不眠之夜，我们有数不清操碎了的心，这些的事情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一个生命才能够渐渐长大成熟。你们赞成吗？我们为孩子担心，为孩子担忧，我们无数的喂养，数不清的不眠之夜，操碎了的心，孩子跟孩子之间的摩擦带给父母的心碎，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一个生命才能够长大成熟。但是死呢，只要 Darren Roof 他一个枪就把那个黑人的牧师的生命，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后现代的处境里面，真理和生命在罪恶和死亡面前看来好像很脆弱，就像生在死的面前看起来我们非常的脆弱，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如洪水滔滔的冲击我们的教会，世界的价值观如洪水滔滔冲击我们所支持的真理。但是这些激浪的背后，一直逼得我们要赤裸裸的面对我们的信仰，到底你选择要低头的认同世界，还是我们像保罗一样我们认同基督？我们到底要认同这个世界，还是我们要像保罗一样认同基督？在回答问题之前，其实有些时候你要想想，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所持守的真理，其实他也在冲击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世界在冲击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真理也在冲击世界的价值观，因为神透过一个生，一个婴孩和一个十字架，一个的死来救赎了所有的人类，我们也在冲击他们，给他们的价值观重新有反省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害怕，当整个世界的潮流在离开基督，离开我们教会所持守真理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这里每一个美德教会的人，神呼召我们要出来，要在世界里面去为他做光，去为他做盐，活出跟世界不一样的价值观，是神所给予我们的呼召。我们也不要忘记，当整个的世界价值观在冲击和破碎我们核心价值的时候，他却不能破碎耶稣基督，他仍然为了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仍然不能破碎主耶稣基督，他要救这个世界，他要救所有的人，他仍然不能冲击说我们基督徒仍然坐在这里，我们持守神的真理，这不单是保罗所持守的，也是我们应当所持守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害怕， 价值观的冲击让我们重新反省，让我们重新学习怎么面对当世界和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要活出与他们不一样的价值观。这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保罗过去他看中的是世界所给他的好处，我们很有可能我们所看见的也是过去世界所给我们的好处，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却告诉我们讲说世界的价值观却常常不是我们所能够接受的。我们必须要重新反省，我们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重新认真的看待我们要怎么面对世界所给我们的冲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来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世界，那是我们从保罗生命当中主啊我们却看见的，可能我们自己也在持守世界的价值观，我们却不知道。可能当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一边的脚在教会里面，可是我们一边脚或许我们也站在世界里面。主，常常我们奉你的名，但是我们 却做了你不喜悦的事情。主，我们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再洗净我们的不义。你帮助我们在这个以你真理立向的时代里面做你的见证，虽然不容易，但是我们也不随便。虽然是需要付上许多代价，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将会备受考验，但是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只能够讲说我们认同你的价值观。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教会，求主你帮助我们基督徒，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个立场当中不同立场的人，帮助我们带着柔和的心，帮助我们带着真理，也帮助我们怎么用你的真理去解决他们人生当中所面对的问题，也帮助我们怎么教导我们孩子。我们的孩子可能在这个冲击里面，或许他们会被世界价值观所牵着走，但是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你帮助我们晓得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子，用你的真理，用你的话语，用我们的生命去教导他们持守。我记住，当我们面临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并不害怕，因为主啊，你也告诉我们讲说，在早期教会里面，早期的基督徒也是如此的得胜。如今我们在你面前，主啊，我们也要得胜。或许有一天，这个世界会重新的再一次接纳你所给我们的价值，你所给我们的真理，而且这个世界能够再一次在你面前印证你的救赎。主啊，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你是那爱我们世界的救主，求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真理，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也赐给我们圣灵，常常用那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所周遭所发生的事情来祷告，以及我们能回到你面前。我们在这里面前真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所祈求的。阿门。